现在讲的是翻译的历史议题。讲经我们就顺着经文，如果是我们一直讲下去就好了，为什么要讲翻译的历史呢？有两种意思。第一，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降生在印度啊，那么当然当时他讲经所用的语言文字啊都是印度的啊，那么不管他是梵文巴利文啊，那么如果传到外国去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么因此我们中国佛法是从印度经过西域传到我们中国来，那么如果没有经过高僧大德的翻译啊，把那个梵文的经典送过来，我们看出梵文的经文不但是不了解它的意义啊，连文字也不认识。例如说我没有读 APC 啊，那个横柱学的倒菜机哦，好像豆菜的那个豆芽字一样啊，哦，真的它的字很像豆芽呀，你拿豆芽去比比看啊，那个豆芽菜的那个情况一样的那些横写的字啊，你叫我看摸起来是平的啊，一行一行黑黑的，一条一条，莫名其妙，不晓得他讲的什么。那么当然不但是没有办法了解他的这个英文的意义啊，文字也不认识啊，那么因此必定要经过翻译。那么这个翻译的人呢，他不是那么容易来到的，经过千辛万苦，古的说到印度西域去学法回来的很少啊，很不容易啊，去人成百归无十啊，100个人去呀，能够活着把这个佛经请回来的只有占1/10而已啊，有不少都是到中途因为身体健康问题，或者是中途遭到灾难，或者是种种的情况，自然界的问题没有办法克服而把生命丢掉的，为法忘具啊，为了佛法呀把这个身体忘掉啊，那么把身体都啊遭到啊这个毁损了，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在古代呀，没有像现在的这么好的交通工具啊，那么别说是飞机火车啦轮船啦，那么古代顶多就是骑马啊，那么尤其从中国到印度的这一段路程啊，那是真是不容易啊，所以玄奘三藏到印度去学法19年啊，那么最早的就是法贤啊，东晋时代的法贤，那是第一部的佛果记，那么其次就是玄奘啊，那么再其次就是义净三章，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啊，那么他们能够辛辛苦苦到印度去学法，带了好多佛经回来翻译啊，那么对于这些翻译法师啊这么辛苦来，我们后人读佛经啊应当要对于这个翻译法师升起一种感恩之心，感谢他啊，这种的大恩啊，就是敬未来去弘扬佛法也未必能够报答他的万一啊，因为没有他的翻译我们就没有这一本经可以读，所以为了表示对于翻译法师的恭敬，表示感谢啊，感恩之心，所以讲经啊先得讲翻译的历史，这是第一。第二，佛法是在汉朝 末年呢，就是汉桓帝汉灵帝的时候就慢慢就进入佛这个中国来了。虽然说东汉开始汉明帝孟津人啊，加设摩腾朱凡兰就来中国翻译42章经的5部经，现在还保存42章经，可是从这个汉明帝一直到汉桓帝，这中间经过80多年啊，没有佛法，中国没有佛法，那么就不见有再有法师来翻译。那么一直到汉桓帝汉灵帝啊，安世高、支娄迦谦这两位法师从啊这个西域印度到中国来翻译大小圣一切教典， 从此慢慢翻译法师啊，翻译的大的慢慢越来越多了啊、嗯。那么到了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到印度去求经了，所以佛法才能够发达起来。不过汉朝初年翻译的教典呢、啊，往往没有签上翻译人的名字，那个主译人呐、啊，没有签名，所以现在《大藏经》里面呢、啊，还有好多经啊，它的翻译人写作十译，仪式的是了、啊，十译，啊，仪式翻译人的名字不晓得是谁翻译，啊，有些加上几个字说《赴东锦录》《赴后汉录》《赴五录》。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在当时的后汉时代的翻译经录里面呢有这部经，但是是谁翻译的没有签名，不知道是谁了。在东晋之前这种情况不少，所以现在藏经里面还有好多啊没有翻译人的名字写作失译的啊、那么像这个安世高啊智罗迦谦他有签名，知道是他翻译的，像八达人觉经之类，这是因为这两位法师都是很有名的，翻译很多，在当时在佛法呀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那么就是不签名人家也会知道，那么因此当时啊他所翻译的教典有名字，那么其他有好多经没有翻译名字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不注重啊啊、有些人嘛他不在乎名啊，他说我翻译把佛法传来，那我的目的达到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的名字呢？啊，不但愿意出名要做无相布施，可是他没想到啊佛经没有签名啊人家会生起怀疑的，因为这是不是伪造啊，啊会生起怀疑不能正信，所以必定要签名。那么翻译佛经必定要签名是谁提倡的？东晋时代的道安法师弥天师道安，他规定，他说从此之后凡是翻译佛经啊必定要签上主译人的名字啊、他签上名字啊第一负责人，哦这部经是他翻译的他有负责人，第二可以正信，哦某某法师他是某某地方人，他把这个佛法传到中国来，他翻译的时候，那么他是主译，译仪是谁，论文是谁，笔受是谁，在这个经录里面呢都有详细的记载啊、像这个开元释教录，开元释教录每一位翻译法师他翻译的佛经啊什么时候翻的，例如这个法华经说是弘慈八年翻的，鸠摩罗什是弘慈三年到了中国啊、那么他弘慈三年才到了这个瑶琴的地方啊、到凉州是已经十几年了，那么他这个经录里面就有写说这部法华经啊是在弘慈八年翻译的啊、甚至年月日都有记载啊、这就很清楚了，第一他是表示有负责人，这部经是谁翻译的？第二，就由此可以证明这部经是从某某地方传来的，可以相信，不是伪造。所以凡是讲经，第二为了要讲这个翻译人呢，使人生起信心，哦，是某某法师翻译的，有正信的意义，所以要说这个翻译人的名，这个历史，这是第二。那么现在这一部经是瑶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先顺这行的文字啊做过简单的说明，从下面讲到上面，译是翻梵文成中文叫做译啊，原来是梵文或者是西域的文字的佛经，现在呢把它翻成中国的文字，所以叫做译啊，译则译也，容易的易啊、就是把它翻过来，就交易的意思，翻过来啊、把梵文把它换成中文，所以叫做易。那么这部经是谁翻译的？上面有鸠摩罗什四个字，而且这个鸠摩罗什是奉皇帝的诏命而翻译的，所以下面有奉诏易，奉诏诏是皇帝的诏命，古代帝制时代 如果是由皇帝下诏来翻译佛经，哦，那表示高贵的不得了，非常尊重啊、嗯。那么显示尊重这部经啊，由皇帝下诏命来翻译，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加上奉诏译是奉皇帝，那么当时瑶琴五福十六国，东晋偏安于南方，北方是五福十六国，瑶琴是五福十六国其中之一。那么当时瑶琴皇帝是瑶兴，兴旺的兴，瑶兴下诏命啊。那么鸠摩罗什奉瑶兴皇帝的诏命啊，而来翻译这一部《法华经》，所以叫做鸠摩罗什奉诏译。鸠摩罗什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童寿，童子的童，寿年的寿。平常一般讲经啊，就望文生义，把这两个字把它解作，哦，鸠摩罗什啊，他是绝顶聪明，高超的智慧，小孩子童子的时候就有老年人的这个学问道德，所以叫做童寿啊，这是望文生义的解释法。实际上他生下来就取名了，他出世没多久必定就取名字了啊。如果以现在国家的规定啊，小孩子生下来一个月之内就得报户口了，那个时候怎么知道他同不同寿不寿啊？怎么会知道啊？所以我总是觉得这是巧合，巧合。他的父母替他取这个名字啊、可能是希望这个小孩子同啊、希望他长寿啊、希望他活到120岁，有这个希望啊，替他取这个名字。后来长大了，他有高超的智慧啊、那么就是在还是个童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老年人的道德学问了。那么因此也不妨这样子解释，那是这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必定不是说他取名字的时候就有这个意思啊。取名字的时候，如果他这个名字是一生下来就取的话，未必当时有这个意思，那只是后来巧合碰到这种的因缘呢、啊，无形中那么如是因如是果就达成这个目的而已啊。鸠摩罗什，那么鸠摩罗什翻译这部经，那么这个鸠摩罗什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个出家人，所以上面有法师两个字。有人会这样说，如果按照法华经里面说五种法师啊、能读诵能受持法华经的都叫做法师，那么这个没有固定说是出家人才称法师啊。尤其在台湾啦、除掉我们佛教出家人被称法师之外，道教的那个这个道教的道师啊，他们也叫做法师啊，啊、嗯，不过他这个法师啊是抓鬼的，啊那么这个抓鬼的法师啊，有的时候当天是找鬼迷，有危险的啊。不过这个道教被称法师，他那个法是法力的法，法术的法。不是佛法的法，用意不同啊。但是在从前，现在大概不会了，40年前光复之前呢、啊、光复前后啊、嗯、台湾人好多还是把这个法师看作那些道教的道士。所以有个笑话，好像是还没光复，没光复那一年是民国33年了，我刚出家，嗯，我在狮头山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第二次大战已经是很危急了啊、天天都在空袭了啊、那很都是有紧急警报，很可怕。那么宾中法师想到狮头山去静养，找个地方来啊、这个免遭受到这个天天空袭的这个麻烦。那么他到狮头山去啊，我就陪老法师到这个全山各寺庙去看看了、啊、到了最后山底下，后边山底下的那个水帘洞，水帘洞那个时候没有人住，只有一个老人呐、啊。老人他的名字也很，那古代的人取名字是随便取的，客家话阿舅吧，阿舅吧，狗啊，阿舅吧。那么这个老人在那看门，看水帘洞啊、那么我表示尊重法师啊，我一进门就跟这个老人说阿舅吧，法师来了。 他一听啊，眼睛真的很大的，你知道他怎么说，看你懂不懂客家话。那一天的六月一没忘这个诸位法师，懂不懂啊？他说我一个拳头对心打去，他如果不会倒下去，我就知道他是法师。这多可笑！他在佛教寺庙里住，他连法师什么叫做法师还不懂，他就是把这个道家的那个法术的法呀，把它看作佛法的法师的法，好可怕！好的法师还没到，如果是被他打一拳头，那多糟糕啊！这是笑话。所以在那个时候，一般人呢、把这个法师除掉佛教讲经说法称法师之外。那么普通一般社会上不懂佛法的人，把这个法师两个字啊都看作道家的，看作道家的，所以这个有很大的错误。那么现在法师已经成为出家人的通称了，只要头发剃掉，穿上出家衣服，通通是法师。昨天还是居士，今天穿上出家衣服就是法师了。所以这个法师啊，满街都是，到处都是，无处不是法师，很多很多。光复初期啊，法师很难得，这我印象很深的，在那个时候，在狮头山，只有称宾中法师才被称法师，那是全台湾公认的，大家尊敬他法师，不要说名字，一说到法师，人家就知道是宾中法师。那么其他人没有称法师的，都是称某某师。某某师两个名字啊、两个字的名字下面加一个师字，就是最恭敬了，没有随便称法师的。不像现在称法师还不够，还有大法师，老的还有老法师，老法师大法师还不够，还有大师，将来没有大的不够，还有大大师，老大师吧，这是很奇怪的现象。那么实际上啊，这个法师本来在经文里面说的是并不是出家人的通称啊，那么只要受持读诵法华经都可以称为法师。不过现在啊，自然而然已经形成出家人的称呼了，对出家人才称法师，能不能讲经说法另外一回事啊，只要他是出家人才被称法师，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情况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啊，园林方袍，这个衣服本来不是佛制，不是佛所规定的，佛所规定的只有三衣，五衣七衣大衣。那么我们中国人穿的长衫、短衫、中褂子、海青，都是汉服，都是我们中国汉民族的服装。古代在家人也是这样穿，不过出家人穿的就统一的颜色不像在家人呢有花花花露露，只是这样简便而已。那么出家人最保守，把这一件衣服虽然是汉服啊，一直穿到今天，可是现在大家人公认穿上这一件衣服认定他是个出家人，穿这个衣服认定他是个出家人。假如在家人穿上这个衣服的话，那是冒充，会被人说是冒充的啊，是假的，这有问题。虽然不是佛所规定的，现在大家公认这种的样子的服装是出家人的衣服，在家人就不敢穿，不敢随便穿啊。现在有些地方啊，在家居士住在那个寺庙里啊，他要拢出一套的衣服来，有一点像这个古代的仙童一样的那种的服装啊，穿的是单一的灰色衣啊，那么束着腰带啊，这个绑着裤脚啊，这个样子有一点像古代演戏的奏戏啊，那个演戏的童子有点像，你不像这样，下次来你注意看看。这里已经来过几次，我看到有一次我第一次看到，真是我也不客气，就说我你是出家的在家的，他说我是在家的，那我在家，那在家穿这个衣服，为什么穿这个衣服啊？他说那边都是这样穿。哦，原来慢慢呢、又有一套出来了，将来这个衣服啊在家也会想去穿了。这是题外。那么因此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法师两个字本来虽然不限定在出家人，现在已经成为出家人的通称了。那么在家人不必一定要称法师。我最近曾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说这个法师并不是出家人的专利， 啊，但没有固定说是出家人才称法师，在家人弘法也可以称法师啊。所以现在电视里面呢，也有在家人称法师在弘法的，真是慢慢的、这个奇怪现象呢越来越多了。那么现在这个法师两个字应当怎么解释呢？我们站在佛法的立场啊，法师两种意义，两种意义。第一，依法为师，依佛所说的法做我们的师承师长啊、那么以法为师啊，这是自立。越以法为师来说，个个都是法师，在家出家只要是学佛，以佛法为师，个个都是法师。那么跟那个一戒为师的情况是一样的，戒也是法呀啊、所以这个越以法为师来说是通一切，在家出家只要学佛，通通都可以这样说，这是第一义。第二，依法施人，博通佛法，做人天师范，这是利他。能够博通佛法，做人天师范，讲经说法，利益众生，最起码是个说道沙门啊、那么能够讲经说法才称法师的，这个是越利他说。如果越讲经说法能利他来说，现在已经成为出家人的通身。哎，在家人纵然讲经说法，但是并没有称为法师的。那么这是法师两个字。那么鸠摩罗什上面有带上这个法师两个字啊，就是说明这个鸠摩罗什不是普通人，不是在家人，而他是个出家人，所以称法师。但是古代的法师啊，他也有分别的。经律论三藏教典当中啊，单通经藏的称为经师，称为经师；单通律藏的称为律师。这个律师不是这个法律的律啊，不是在家的那些司法方面的法律的律师啊。所以一听到律师啊，有人说这律师不是好人。律师不是好人，那么如果出家人呢研究戒律的也变成不是好人，那不就糟了啊？那么应当学佛法的法戒律啊，那最好的人啊，跟世间的法律不一样了。博通律藏的称为律师，博通论藏的叫做论师，经律论三藏单通一种的都被称为经师、律师、论师，不称三藏法师。必定要经律论三藏博通啊，才可以称为三藏法师。所以古代的翻译法师当中，这类三藏法师是不少了，但是也很不容易的。实际上这位法师是博通三藏是没有错的。所以鸠摩罗什法师啊，他是经律论三藏博通啊，那么因此就称为三藏法师啊。那么这个三藏法师是对鸠摩罗什的尊称，说这一位翻译这个《法华经》的法师鸠摩罗什啊，他不是普通的法师啊，他是博通经律论三藏的法师，所以叫做三藏法师。三藏法师不用一称啊。在历史上为大家所知道的，除掉鸠摩罗什之外，最普遍知道的显明的就是唐朝的玄奘法师，玄奘三藏法师。那么甚至西游记写的是唐三藏唐三藏那么三藏是什么他也莫名其妙只知道有个唐三藏，他还加上这个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和尚、龙马，这个蛮有意思的现在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是姚秦时代到中国来翻译法经这一部佛经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是什么因缘出现世间而到中国来弘法，现在简单说明他的历史鸠摩罗什法师啊，他的父亲叫做鸠摩罗烟，是中印度人，是个很有学问的学问家后来他到处游玩呀，来到西岳，到了西岳的修辞国那是龟字念作修，字念慈，修辞国到了修辞国呀，当时修辞国的国王百寻 他很尊重这个鸠摩罗炎，觉得他的学问做人道德都值得人家学习，那么就把他请留住在休斯国。那么后来呀、这个休斯国王的妹妹啊跟他结婚了，跟这个鸠摩罗炎结婚，那么后来就生下这个鸠摩罗什。所以鸠摩罗什出生是生在休斯国，而他的父亲是中印度人，他父母都是学佛的，尤其他的母亲在修持过，在当时一般的人都是学佛的。那么他出去以后啊，七岁，他的母亲带着鸠摩罗什到寺庙去礼佛呀，有一次到了这个修持过的附近一个寺庙，那么是大殿的门口旁边呢、供有一个贴钵，贴皮去做的吃饭的饭钵，主要托钵用的钵，这个贴钵很大啊、那么供在那个桌子上。鸠摩罗什他看到这个贴钵蛮好玩啊，就把它拿来当做帽子啊，就把它拿来戴到头上啊、一顶到头上去啊，突然之间想到这个贴住的，我才七岁这么小，我怎么能提得动啊？一想到他的体力不堪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吃不消了，那个贴钵就掉下来了，哗啦一声掉在地面上。这一声啊，他就开悟了，悟到什么呢？悟到万法唯心。他说：“哦，佛经里面说一切唯心造，万法唯心，真有道理。我刚才没有想到，我还小，体力不堪，这么重的贴钵我就能够抱得起来，戴到头上。一想到我还小，这个贴钵很重，我不堪顶戴，马上就吃不消了，就倒下来了。这显示万法唯心，那这个情况有点像李广射箭，李广射虎啊，读历史的人就知道。”李广他晚上就傍晚的时候看到一个路边的一个石头，很像一个符，老符，睡在那边。他以为是老符啊，眼光大箭呐、就深深的射他一箭。这个箭射进去啊，射到那个石头很深里面去。他看了这个都没动了，以为是死掉了。他往前去看呐、一摸才知道是石头。嘿，奇怪。我怎么这一箭能够射到石头里面去，再回到原来站在位置的再射，射不进去了。无论怎么射，用多大力量就射不进去，这也是万法唯心啊。当时他没有想到他是石头，把他当作老虎射进去了，知道他是石头射不进去了。所以世间人呐、本来没有病，医生一看，哦，你有问题哦，里面有癌症哦，有什么哟、本来没有的，这一说他回去就生病了，非病不可，心理上升起来。所以一切唯心造，没病不要看医哦，有病才看。那么像这种情况啊，这个鸠摩罗什开悟也是当下则明白，哦，平常听到佛法里面说的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道理。你想他七岁就开悟了，我们七岁呀、还要吃奶呢，他七岁听一悟到这个万法唯心，后来就跟他的母亲到处去参访啊。他九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出家，那么他跟着他的母亲也就出家了，九岁就出家。鸠摩罗什九岁出家的时候啊，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这个盘陀达多法师那边去学这个声闻法、小乘法。盘陀达多在当时西院小乘教典里面是最负盛名的这个大学问家那么对佛法的声闻法最有研究。那么鸠摩罗什就跟他学这个小乘佛法，小乘学通了之后啊，后来又把他带到这个萨舍王子那边去学这个大乘佛法那么大乘学通之后还不到20岁啊，就是一个讲经的大法师了，他游化到印度各地方去说法后来休持国的国王啊，把他看作国宝，把他请回来，不让他走了，把他看作国宝留在国里弘法那么这个他小的时候跟他学的他的这个小乘法师就是盘陀达多，后来听到鸠摩罗什博通大乘教典，也到休持国来亲近这个鸠摩罗什，要跟他学大乘佛法。起初师徒两个人大辩论，最后这个小乘这个法师变输了， 那么因此盘头大斗回头啊，向鸠摩罗什学大乘佛法。那么因此这个盘头大斗跟鸠摩罗什学大乘法，一师一徒，一徒一师的，师徒交换。那么因此盘头大斗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和尚是我大圣师，我是和尚小圣师，彼此师徒关系还是存在的。和尚指鸠摩罗什，他说：和尚，你现在我跟你学，你是和尚啊，和尚就是我们中国人称的师父了。师父，中国人不称和尚，和尚变成出家人通称啊、那么实际上并不然。他说您是我的亲教师和尚啊、那你是我的大圣师，我跟你学吗？所以你是我的大圣师，我是和尚小圣师，你跟我学过小圣吗？那么我是你的小圣师父，彼此交换条件啊。那么学大圣你是我的老师，学小圣我是你的老师啊。这个师徒的这个法脉还是清楚的，一点也不混乱，不会说是哦，那你现在他的老师来跟他学大乘法，那么他的老师就要替他端饭了，替他端洗脸水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尤其这个鸠摩罗什还年轻啊，那个时候他的老师必定年纪也大了，只是在法上啊彼此互相尊重，古人都有这么谦虚的心啊。鸠摩罗什很有名啊，哦，当时的名啊就传到中国来，瑶琴前面呢、是个富坚呢、富坚建国，他的帝都就在长安啊、那么在历史上称他叫做富坚，也叫做前秦，瑶琴之前的秦就前秦，瑶琴也称为后秦，就是富坚之后的秦，所以叫做后秦。当时富坚很尊重道安法师，也把道安法师请到长安。那么当时这个富坚就请问道安法师说：外国有什么大法师可以请来弘法的？道安法师就介绍说：听说修持过有鸠摩罗什法师很了不起，应当把他请得来。这个富坚马上就答应了，马上啊就派他的大将吕光双口吕光啊带住七万大兵到西岳啊、那么要走之前呢，先交代吕光，他说：我不是贪地用兵，西岳这么远，我就是打赢了国家把他拿得来啊，我也没办法管理啊，我不是贪地用兵，我只是要请鸠摩罗什法师。您到了修持国，他如果说您跟他说我要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把法师能够让我请回来啊，你就不要动武，不要动兵啊。假如他不肯的话，你才打他，但是不要伤害到他啊，只要把他使他投降了，把这个鸠摩罗什请回来就好了。那么吕光奉命啊，就到西岳，到了修持国。修持国是个小国呀，很小的都城，里面的武备国防很有限了、那么这个吕光大兵到了那边呢，先礼后兵啊、先向他要求说：我来的用意就是要请鸠摩罗什法师到我中国去弘法，假如你答应的话，你就把鸠摩罗什法师让我请回去，就没别的事啊、可是这个百玄呢，他不肯，修持国王百玄不肯，他说：不行，我这是我的国宝，怎么可以让你请回去啊？那么不答应，只好用兵了。马上就把用七万兵呢，把这个修持国的首都把它围起来，两天就打垮了，比伊拉克打科威特，相差多少啊？那个古代的五倍，不到两天就把它打垮了，百玄投降了，那么就把鸠摩罗什法师请回来，国土还是还他，不要，吕光不信佛。他对于鸠摩罗什法师啊，他没有恭敬心，所以虽然是奉这个富坚的命令，奉皇帝命来请，但是原图啊，他虐待鸠摩罗什法师，哦，很辛苦哎。那么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不但是懂得佛法，他对这个天文地理啊，乃至就是我们中国的孙子兵法，恐怕他都懂，那么因此他原图啊。 吕光就把他当作军师来奉待，会把他当作军师奉待也有原因。有一天从修石锅那边出来没有多久啊，到了一个山窝里，两边都是大山，从这个山窝走。那么那天下午啊，已经晚了，大家休息就打棚子啊，帐篷搭起来啊，就这个山窝下面呢、啊，大棚子要休息了。鸠摩罗什望天一看，看天象，看过之后，他说不能在这儿，如果在这儿，今天晚上下大雨啊，我们都变成鱼鳖了，啊，都变成海鱼了。那么我们应当到半山去，啊，那么把这个话跟吕光讲啊。李光不相信，哪有这个事，你胡说八道，呵呵，不相信。那不相信古代的这个好像是不像现在那么严厉吧，那么有的人如果愿意到山上去的，李光也许可，你愿意到山上去打疯子，你打吧，一部分人跟随这个鸠摩罗什到半山去搭帐篷。果然呢、啊、半夜下大雨啊，真是用桶泼的雨还要大，不到几个小时，那个山窝整个就是像这个明德水库啊，白河水库，还有这个石门水库那种情况。那些不上山的通通变成了落汤鸡啊，有的还淹死了。这一下子吕光啊五体投地了，哦，他知道这个鸠摩罗什真了不起，他真的懂得天文地理啊。那么因此啊，他并不尊重他的佛法，尊重他的懂得天文地理，就把他当作诸葛亮，把鸠摩罗什当作诸葛亮啊，这样子啊侍候他。那么一直回到凉州，到我们中国的凉州，西边的凉州。到了凉州啊，因为他走了之后啊，父亲跟东晋的淝水一战呢、啊，看历史的人就懂啊，淝水一战呢、啊，整个失败了，整个失败，苻坚就垮了。前秦父亲就垮掉了，就是啊。那么这个姚兴的父亲姚长啊，本来也是苻坚的大将，是跟吕光是平的。那么苻坚垮掉了啊，那么亡国了。后来啊，这个姚长啊就站出来了，他也建国，还是叫做秦。那么因此，因为国主姓姚啊，就叫做姚秦，这都是外族人啊。那么姚长也信佛，他把这个苻坚的原来的地板呢、啊，版图啊，差不多有三分之二都是由他接下来的。那么这个姚长也是在长安首都建国啊。那么后来听到吕光请鸠摩罗什法师回来到凉州，到了凉州之后，吕光听到他的组织已经垮掉了，是姚兴在当皇帝啊。那么姚兴跟他是平辈的，一样是大将，那么他不愿意屈服在姚长的门下，所以就占这个凉州啊，做凉州的这个叫做凉王，做王了，自称王，就待在凉州啊，占领凉州不回去。那么当然鸠摩罗什法师也就没有办法到长安了，吕光又不信佛，翻译也就困难了，没有办法翻译了。那趁这个机会啊，鸠摩罗什来到凉州啊，就学中国话，学中国话，学中国文字。待了多久呢？西晋的386年到凉州，一直到西晋的402年或者是03年呢、啊，才到了这个长安，到姚兴这边来。前后啊，他待在这个凉州啊，有17、18年之多，17、18年，你看多辛苦啊！在那边又不能弘扬佛法，除了学一些中国文字、中国文法之外啊，其他就是做他的军师了，啊，没办法的。那么他怎么能够到长安呢？吕光没有多久死掉了，死掉他的儿子继位啊，他的儿子被他的侄子吕龙杀掉了。吕龙来占位了啊，那么吕光接下去的就是吕龙啊。吕龙因为内乱了，也就国也很弱了。而这边姚秦呢，姚长不久死掉了，死掉之后啊，他的儿子姚兴继位了。但是姚兴时代啊，姚秦很兴旺啊，那么好几次派使者到吕龙那边去要求啊，吕光的时候就要求要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可是他们都不肯。一直到吕龙的时候，国势很弱了啊，大概是弘始2、3年， 就是西晋的4012的时候啊，姚兴就派兵啊去打凉州，吕荣后来投降了，那个时候才能够把鸠摩罗什法师请到长安来啊、因为姚兴是信佛的啊、那么把鸠摩罗什请过来之后，就大兴翻译的这个法务了啊、所以在这个草堂寺逍遥园翻译很多佛经。当时鸠摩罗什法师当时所翻译的佛经啊，按照开元释教流录的记载啊、他从这个姚兴的弘慈三年，西晋的402年，进入长安以后开始，那么姚兴的弘慈八年翻译《法华经》，一直到姚兴15年呢、鸠摩罗什才入灭，那个时候已经70几岁了。不过这个鸠摩罗什入灭的年呢、有的说是弘慈11年，但是后来我多方面研究啊，觉得这个并不确当，因为这个《陈实论》的后记啊，里面记载弘慈14年，鸠摩罗什法师还在世，可见这个鸠摩罗什是在姚兴弘慈的15年才入灭，应当这样才对啊。他翻译的佛经一共有75部。算卷数呢，有384卷之多。现在保存在藏经里面的《经律论》，属于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还保存的有52部，302卷。那么失传的有23部，失传呢、我们中国换朝代都要打仗嘛，那么还有351宗啊，烧掉不少啊。所以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本来有75部，384卷，现在在藏经里面保存的只剩下52部，302卷，那么好的这个最流通的教典呢、都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一般流通的像这个《法华经》以外，《金刚般若经》《阿弥陀经》《大智度论》《大品般若》，这都是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那么其他的事迹，如果你要详细知道的话，看《高僧传》。《高僧传》第一集就是梁朝，南北朝梁朝，南梁啊，梁朝的慧教法师，智慧的慧，慧教法师所著的《高僧传》，现在称为《高僧传初级》啊。看《高僧传》翻译部门里面呢，就有鸠摩罗什的传记，里面写的很详细，还有一些与这个翻译的意义无关的那些意义啊，那些历史啊，现在不必说啊、那么如果要知道，自己去看他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啊、你看鸠摩罗什法师到中国来翻译佛经多困难啊，待在凉州17、18年之多，这很不容易的啊、那中间所经过的苦难呢、也不是随便人能够接受得了的。从他离开修辞国到了吕光的帐篷里面去以后，一直到他到了姚秦，到了长安的草堂寺逍遥园以前，这一段前后将近20年的时间，鸠摩罗什多辛苦啊，那吃的苦头真是太深了太多了。您想想看，古的翻译佛经经过这么千辛万苦才能把佛经传到中国来，我们今天有这部佛经来读诵，应当要升起感恩心啊，深深的感谢鸠摩罗什法师啊、那么如果没有法师的翻译，我们就没有这部经好来读诵。假如是流通西经所翻译的，我相信大家都读不下去那个天见人人见天的文字啊、因为这一类文字啊做得很艰涩啊、读起来呀 很咬口不顺。所以古代的翻译啊、除掉鸠摩罗什之外，以前的翻译教典呢、能够普遍流通的很少。像安世高翻译的八大人觉经这么普遍流通的实在很少。 你不要看其他的，只看这个净土三经里面的无量寿经好了。无量寿经是曹魏康生凯翻译的本子啊，虽然历代祖师极力提倡，还是看的人还是不多的。所以可见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殊胜，那是非常特别。他为什么他的文字这么殊胜呢？翻译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做直译，就是按照梵文呐、原文呐就翻过来，照天见人人见天的方式翻过来，这是直译。另外一种叫做意译，意思的意，意译，越经文的意义啊，顺着中文的写法把它翻过来啊。鸠摩罗什就是用这种方式，只要不失经义，用意义的方式把佛经顺着梵文的原意啊写成中文的文章，所以在中国最流通啊，它的文字最简练啊。就是前后相同的文字，它写起来都是读起来啊不会觉得重复啊。那么因此他所翻译的佛经流通最广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们为了要对这个翻译法师表示的恭敬，所以讲经之前要讲这个翻译的历史啊。那么这就是题目里面第二议题，翻译的历史讲完了。第三品题就是这个《法华经》有28品啦，第一就是序评，那么同时要解释这个品题啊。那么关于这个品题以下的文字啊，就下个星期再讲了。那么品题接下去就是讲正文了啊，就进入如是我闻，容易明白了啊。那么今天就把这个议题讲完啊，小伙。